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是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前往北京参加亚太经合会，而美中关系日益紧密。同时我们看到香港战中行动凸显了一国两制的问题，而在台湾人的人心投下了震撼弹。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台湾民进党的秘书长吴钊燮来谈谈民进党如何来面对现今的美台关系、两岸关系、台湾内政以及国防还有其他挑战。秘书长你好。
你好。
那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或是如果您有问题要向吴秘书长提出的话呢，我相信他也很乐意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做交流。那首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这个秘书长啊，我们知道这一次你来到美国主要的行程就是要参加这个美台的这个国防工业会议啊，那您可以告诉我们说就这几天参加会议的结果，您认为说这面对中国现在还不放弃武力反台，而且台湾周遭有很多海域的纠纷，这样的情况之下，美方对于台湾目前的国防状况是采取什么态度呢？
我想参加这两天会议的一个收获，就是说台湾即使是在一个受到威胁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关心台湾。那这次参加会议的除了有一些国防工业的一些人士之外，还有美方的智库的学者，还有美国政府的官员，那当然还有台湾的这种反对党的人士，或者是说台湾军方的这些高层的官员都有参加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说大家关心台湾，大家希望台湾能够具有这种自我防卫的能力。那来自台湾的不管是政府的官员或者是反对党的人士，大家也都一起想要办法要想办法来让台湾能够具有更强的这种国防自卫的能力了哈。所以这一次的会议跟我之前所参加会议的这种感受是一样的，就是说台湾是有很多的好朋友是可以协助台湾的。
那我也知道说这一次你带来特别带来了这本这个叫做民进党的国防政策蓝皮书，而且是第七号的报告哦。那这个报告里面我想请教，就是说我们知道台湾目前处在美国、日本跟中国大陆的这种军事的角力当中哦，你觉得台湾民进党角色认为说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我们知道日本现在国会正在起草所谓他们版本的台湾关系法，所以说在这个蓝皮书里面有没有针对此而提出一些对策呢？
这本蓝皮书里面并没有提到日本想要起草台湾关系法这一件事情，不过这本蓝皮书的最主要的重点是谈到台湾自己要有自己的这个国防工业，让台湾自己拥有这种能力来生产必要让台湾足以自我防卫的这些武器了哈。所以这一次是讨论的重点在这边，但是台湾在面对亚洲不断变化的这个局势，越来越紧张的这个局势之下，我想台湾如果说要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要让地区的这种情势能够持续保持这种和平和稳定的状态的话，那就必须要思考说在这个地方台湾应该要怎样来跟他的邻居来好好来处理，包括说日本对台湾非常的友好，我们是不是应该跟日本加强各式各样的这个关系。那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是越来越严重，那台湾应该怎样来自保，才能够避免两岸因为军力失衡越来越严重而造成这种现状的破坏，或者是说造成有一方对另外一方的这种可能认为说他可以很容易来发动战争的这种状况。那另外台湾呢还有很多在南边的这些友好国家因此像南海的这个议题，台湾要怎么样来处理是应该是最好的。我想在这次的国防工业会议里面有提到，那对台湾来讲必须要好好的来处理东海的议题、南海的议题以及跟中国的关系。那这个就是台湾在面对东亚紧张的局势不断升高的状况之下，台湾应该扮演的一个角色。
所以秘书长，我想接着请教，就是说你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东海南海议题也受到关注哦，所以民进党在这个所谓这个例如钓鱼台、钓鱼岛这个问题上，或是南海的一些岛屿的争议上呢，是抱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呢？
我想有关于这两个争议哈，台湾的普遍的一个立场就是说台湾不应该去制造困扰，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台湾不应该跟中国站在一起，在主权的议题上面相互合作。 那在东海的议题上面，当然我们认为说啊，钓鱼台是属于台湾的这种领土主权啊，那也因此啊，我们应该要固守我们在钓鱼台议题上面的这个立场。但是我们跟日本之间的这个关系又是非常的友好，因此我们的立场就是认为说，在主权的这个议题立场上面，虽然说双方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应该去发展全方位的这个友好关系，让台湾跟日本能够像一个亲兄弟、一个好朋友这样子，能够好好的来相处。那有关于南海议题的这个立场，这个是比较复杂的。那台湾在南海拥有最大的一个岛屿，就是太平岛，因此根据国际法、国际海洋的这种法律，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下，台湾拥有相关的这种海域的这种主权的这种权利齁、哦、那也因此台湾应该是要根据国际海洋法来处理相关的这些主权的争议齁、哦、那如果说我们全部都根据国际海洋法来处理主权争议的话，那就有一个国际法的这个场域让大家可以和平的相处。那在台湾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要根据历史的这种主权的这种伸张的因素哈，就是历史水域的这种因素。那这种主权的主张跟中国的主张是非常的相近，甚至是几乎是雷同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很容易被误解说台湾是跟中国站在一起去对付其他的东南亚的这个国家。因此我们民进党认为说，我们应该要依照国际海洋法来处理相关的争议。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对于东海或者是南海一个在台湾里面可能跟政府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的这种主张。
是，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台湾就是民进党啊，在处理许多这些周遭议题，包括两岸议题方面，还有美台关系方面啊，一直受到美方的许多的关注。
对，
我们知道这个之前蔡英文主席曾经到访过美国，那在现在也说他有可能在这个今年年底之前会再次的访问美国我想先跟你这个确认一下，这个此行是不是会成行？那如果真的成行的话，蔡主席是希望能给美方带来什么样的讯息呢？
我想在年底之前齁，大概困难度还是蛮高的。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年在11月29号台湾就要举行一个七合一大选。那这个选举是 cover 所有除了总统跟立法院之外的所有的选举，因此这次选举对任何一个政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主席现在在台湾也是到处去跑，到处去复选，因此要期待说他在年底之前就来美国访问齁，这个可能会有一点困难。但是主席来美国访问是大家所期待的，那我们当然也会来安排。那他如果说接下来能够安排他到美国来访问的话，当然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美国各界理解到民进党是对于区域和平与稳定是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的一个政党。那在未来的这种执政，如果说成为可能的话，民进党也会扮演台湾自己本身的发展，或者是说跟邻近的所有国家维持良好关系的这个角色。但是我想也必须要让美国来了解到，就是说民进党本身就是对美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政党，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跟美国一起来维系东亚区域的这种和平和稳定，或者是说在国际社会的这个议题上面，台湾能够扮演更正面更积极的角色。那我想最近大家有看到像伊波拉病毒或者是说这种对付恐怖主义的这些行动，那我们就必须要认真的思考台湾在这方面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以前民进党执政过，知道这个是要如何处理，因此如果说未来有机会再度执政的话，民进党在国际社会上面还会再度扮演非常正面积极的角色。
是，我就想请教说，除了美国对民党需要而且想要有更进一步了解，我们相信很多我们的大陆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也很想了解说，民进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尤其他们可能在中国官方媒体上看到所描述的民进党跟实际上民进党真正的状况是不大一样的。那民进党是如何从一个反对党能够或是一些反对人士的集合到最后能够执政，然后再经过政党轮替，经过一个民主化，如何推动了台湾的民主？您可以很简短的向我们的中国大陆的观众介绍一下。
我会非常乐意来做这件事情。我了解到在中国的官方媒体的描述之下，民进党是一个相当邪恶的一个政治团体。但是实际上在民进党在台湾国内也是受到相当程度的一个选民的欢迎。那民进党会受到选民的欢迎，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历史上它是推动台湾民主化工程最主要的 工程，在1986年在戒严法之下，民进党就成立了，然后推动台湾的各式各样的这个民主的选举，让台湾能够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因此在台湾国内，大家想到民进党，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创造台湾民主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政党。那另外在其他的社会政策方面，在国际政策方面，或者是说在国家安全防卫的这些政策上面，那民进党也都有他的主张，因此民进党的这些主张都受到部分台湾选民的这个欢迎。因此在这一次的选举，或者是说在未来的选举，民进党会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来了解说他在各式各样政策上面的主张，来吸引更多选民的支持。那我想最重要的要让大陆的听众朋友所了解到的，就是说民进党是一个推动台湾民主的政党。那民进党在社会政策上面是比较照顾弱小弱势团体，或者是比较照顾这些贫穷人士，比较推动社会福利的这个政党，才会有那么多台湾的民众非常支持民进党。那我们也希望说台湾的这个经验能够让中国大陆有更多的人能够来学习，让中国大陆也有不同的政党能够进行政党之间的竞争，让政党之间的这种竞争能够让中国大陆的这种广大的人民能够享受更多的自由，享受更多的福利。
是，那说到这个推动民主，争取民主，我们这今年看到很多香港跟台湾都风起云涌争取民主的行动，包括台湾早在这个今年年初的这个太阳花学运，以及现在香港正在进行的这个学运，还有战中运动啊。那我们看到我想把它拉回一点点关于这个国防的部分。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战中运动的同时，其实有媒体也关注到说部署在香港的中国解放军的一些的活动，或者是在广东那些解放军的活动。华尔街日报也报道了说驻港的解放军正在接受北京的爱国教育啊。所以说今天解放军已经堂而皇之进入香港了，那是跟台湾情况是不一样，台湾还是有国防的这个国军在的啊。所以那这是不是会让台湾跟香港在处理民主运动的时候处境不同，或者面对中国的压力的时候处境是不一样的呢？
对，的确这个是有基本上的不同。台湾现在是独立存在的，台湾不受中国的统治，台湾自己可以选择自己的这个领导人，台湾自己可以选择自己的国会议员，台湾也有军队，台湾也有自己的这个 currency， 就是台湾的货币，也因此台湾是独立存在的。那香港在1997年之后就回归给中国等于是中国之下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区域哈，所以有基础上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台湾最重要的就是要捍卫他自己本身所已经所拥有的这些权利，台湾自己本身所拥有的这个民主自由必须要巩固。那在香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香港现在人民他们想要去争取他们原来所没有的这种自由，或者是说民主选举自己特首的这种机会。那也因为台湾之前也走过了这种民主化的阶段，因此现在我们台湾看到香港人民的这些活动，真的是从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感佩，就是说他们也在做我们以前所做的这个同样的事情。因此我们对于香港的民众，即使我们有立足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非常支持他们能够来争取他们自己的自由，或者是说民主制度的产生哈，也希望他们能够成功。
是，那不过我们现在很多的观众打电话进来，不过在这些观众的电话来之前呢，我想再请教一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跟一国两制有关哦。
是，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香港主要的会香港人民会反弹，主要是针对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当然他们的这个有点类似像一中各表啊、很这个北京政府跟香港政府跟香港人民跟一些反对派，他们对一国两制的看法或者心中的解读都不大一样。那不过我们看到说从北京一开始出台这一国两制白皮书到现在这个学运跟战中哦，都让台湾的朝野必须要来面对所谓这一国两制的问题。因为原本的设计其实是要也希望台湾能够借由这样子一个方式来统一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说马英九总统说了不接受一国两制，民进党方面当然也说了很清楚不接受一国两制。那我们看到尤其今天昨天中华民国驻英代表刘志恭也投书英国媒体说，台湾不是香港，中华民国是自由民主有政府治理的主权国家，不接受一国两制。而就在今天，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还说一国两制不适用台湾，也不能作为两岸关系的解决方案。所以说台湾的朝野啊，官员甚至都正如是高调的在国际上讲这样子不接受一国两制的话，一国两制是否在香港在台湾已经是破产？
的确没有错， 其实不只是今天破产，是从很久之前我们看到一国两制在香港实施的这个状况哈。台湾人民已经透过各式各样的这种机会来加以表达比如说以前我在陆委会服务的几年，我们陆委会有做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民意的调查，那现在他们也持续在做民意的调查。那从很久之前，民意对一国两制的这种表现就是高度的拒绝，就是超过70%的台湾的老百姓是拒绝一国两制的，会去支持一国两制的大概就在10%上下左右。所以现在即使没有香港的这种状况让大家去做讨论，让大家去做比照的话其实台湾的民众是早就不接受一国两制。那除了现在香港的这种风起云涌的占中或者是推动民主的这些活动让台湾人民对于一国两制更加关注之外，其实在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一些来自台湾的一些访问者，他说针对台湾的政策，他们的基本的这种策略或者是说他们的基本方针仍然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那也因此因为习近平的这一番话让台湾的民众对一国两制这个东西有更多的讨论，那也因为香港的这个事情让我们现在台湾的朝野对于一国两制的这种不接受的这种态度就必须要公开来谈，让中国了解到就是说台湾跟香港是不一样的，台湾人民是绝对不接受一国两制的。那在几十年前40年50年前邓小平在谈论香港的时候他是说一国两制，那时候的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把香港当成一国两制的橱窗来作为吸引台湾的一个作为。可是香港在这几年实施一国两制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自由民主新闻自由甚至是对于未来能够选择自己特首的这种希望是逐渐的渺茫当中。那我想这种情况是大家对于这种一国两制的这种看法是认为说一国两制已经破产，尤其是中国政府宣布一国两制白皮书之后，那我想大家对于一国两制大概都没有什么好的期待了。那这个是对台湾来讲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状况。
好，谢谢秘书长。那在我们继续进行讨论之前呢，我们想来接听几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是山东孔先生，山东孔先生您好。
秘书长，
哎，您请说。
我是坚决反对台独的，因为我从1989-1964之后啊，从精神上就成了中华民国的公民。苏共解散后，苏联成为俄罗斯；中共解散后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肯定要回到中华民国。请问你们在大陆发展党员吗？我能不能申领中华民国护照？贪官污吏们大多现在选择移民美国，我没钱，能发给我一本中华民国的护照，我这一生就没白活。
好的，
并且声明，有我这种想法的人在我周围很多。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山东孔先。接下来我们一起接听几位之后再一起回答，好不好？来接听的是河北的吴先生的电话。河北吴先生，您请说。
哎，你好。吴秘书长，
是，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针对日本这个钓鱼岛，他说这个国有化，你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你对这个问题，你在国际上你怎么去声明一下？你怎么去面对国际？
好的，谢谢河北。
在国际上你怎么去声明一下？
好的，谢谢河北吴先，我们知道是钓鱼岛的问题，待会会请秘书长来做回应。接下来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请说。
还有吴秘书长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吴秘书长交流一下。我就想说，我倒是不反对国家分裂成许多小的国家，小国寡民可能还有利于民主的产生。但是呢，我就想说，为什么独立不好？你比如说写台湾独立吧，那么中国大陆的这个新疆呢，中国大陆的西藏呢，我想会起连锁反应的，因为你同文同种的。同样的是汉族，结果你分裂了，人家这个少数民族啊，像新疆那个地方，不光是维族，还有哈族，还有吉尔吉斯族、蒙古族，还有少数俄罗斯族，人家那个西藏也都有这个什么，有正当的理由去独立了。这样的话会产生很多的，那像新疆就是一个车臣共和国了。还有啊，翁秘书长，那么你说这个一致之下是双方可以讨论统一。我想啊，如果都是大陆民主化了，可能这统一的力量会突然之间消失了。 为什么呢？这个民主就是强调个体的权利。你想当初吴秘书长，你想当初那个陈水扁总统给王达20万美元让他去搞民主，难道陈水扁是想让中国实现民主以后统一吗？所以说啊，我觉得一制以后啊，也就是一种制度，就说是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了以后啊，可能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更远了。请吴秘书长考虑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谢谢您，高先生。最后我们来请安徽的彭先发表您的意见或是您的问题。彭先您好。
我想问一下秘书长，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时候，民进党籍的立委柯建民先生呢提出过冻结台独纲，冻结台独党纲，这样进一步跟大陆的当局进行一些交流。当然后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下文了。我想问一下秘书长，这方面就是说民进党下一步有没有可能冻结台独党纲，与中共进一步的对话，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好的，谢谢安徽的彭先。那秘书长，我就麻烦我们针对这几个问题了，大部分还是针对台独，但是也一位针对这个钓鱼岛的问题。当然那个宁夏高先另外提到是大陆民主化之后统一或台独的问题啊，所以您可以针对他们的问题做一个回答。
当然我非常的高兴来做这些回答，那我也非常的了解到，就是说现在在中国大陆上面针对台湾的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多元。虽然说有一个似乎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应该跟中国来统一的这种潜在的这种声音存在。
不过您家高先生但是倒是赞成小国寡民。
对，小国寡民。可是他后来还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意见，
连锁效应。
所以像这种越来越多元化，对一些议题的这种看法不是只有一种声音，不是只有来自中国政府的一种声音的话，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表示说针对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有这种各式各样的这个角度来探讨，那我想这个是一个进步了哈。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想要拿中华民国的护照，而且周遭有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拿中华民国护照的这件事情哈，那这个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因为如果说大家都认同到，就是说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府可以效忠之外，那还有其他的这种方式来对于自己的国家有一种新的这种认同，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民主讨论的一个开端了哈。那在目前的规定之下，要让中国大陆的这种人民在申请台湾的这个护照上面并不是没有可能性，因为有很多结婚的或者是说其他的这种状况，依亲的这种状况，然后在台湾经过了拘留的期间之后就能够拿到台湾的这种身份的这种机会都还存在所以说依照现行的法规是可以，但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所有的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民都拿台湾的护照，否则13亿的人民全部都变成拿台湾的护照的话，那我想这个对中国来讲这个赛大概是没有办法接受，对台湾来讲这个大概也是很难承受的。那有关于钓鱼岛这件事情，的确这个是一个东亚区域争议的一个源头，那也因为当时的这个国有化的行动造成这种区域的这种紧张的形势不断的升高。那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台湾当然是反对日本对于钓鱼岛进行国有化的这个行动。那到目前为止，不管是民进党或者是国民党或者是说现在的马政府，并没有宣示放弃钓鱼台的这个主权，我们民进党也仍然认为说这个钓鱼台是我们的主权。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看待日本的时候，日本也是台湾的非常好的朋友。比如说我们做民意调查，认为说哪一个国家的是对台湾最友好的，结果日本是远超过其他的国家，是台湾的人民最喜欢的一个国家，而且这个比例是2倍之上，高于美国。所以你可以看到一般台湾的老百姓在看待日本的时候，是把跟日本的这种人民与人民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友好的这种感情哈，是摆在实际上的这种争议的这个状况之上的哈。那我想如果说有任何一个国家跟其他的国家之间因为有一些部分的这种主权领土的这种冲突而不断的无限上纲的话，那我想这个国家跟其他的国家一定是没有办法和平相处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态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关于 这种小国寡民的。
对，我问你，就其实就您下高先生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挺重要的。他是说，如果大陆一旦民主化之后，其实就没有所谓这种统独的问题啊，因为我记得很多人也说过，说民主化之后其实就有民族自觉的一个想法啊，所以到时候可能这个所谓这种要求一定要统一的势力可能会比较减弱。那您觉得说这样大陆如果统一的话，对于这个台湾方面的压力是不是会比较减低？那民进党是不是会乐见大陆的民主化，然后甚至说对于台湾的前途是比较好的？
我想这个是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这种考虑，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说民主化，那民主化是一个各个国家人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经济发展之后都会想去争取的。那我想看看现在的中国的领导人，他们十几个人在那边，他们不是经过人民选举出来的，而是经过他们自己的这种钦定或者是说其他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领导人。一般的中国老百姓是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这种领导人，甚至是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这个重要的政策。那我想跟现在社会的这种大家所期望的这种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的道路是不一样。因此我们希望中国的人民也能够跟台湾的人民一样享有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之后到底统一的声音会不会减弱，或者是说独立的声音会增强？那我想我们台湾就是一个原则，就是说要尊重老百姓对于自己前途决定的这个机会。对于台湾来讲是这样子，对于香港一样，那对于欧洲的国家，比如说苏格兰或者是加拿大的魁北克，那我们的态度都是一样。也就是说在民主之下，对于老百姓的对于自己前途决定的这个权利是必须要予以尊重的。
是，那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所谓统独问题跟所谓的身份认同有很大的关系哦。我们看到这次香港在学运的时候，纽约时报报道，他说现场一个香港人叫杨海桥，他就说我不认为自己是在抗拒中国人的身份，因为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中国人。那么现场还另外一个张先呢，在香港的抗议的现场说，我们不想与共产主义的中国产生联系，他们毁掉了中华文化。那在台湾方面，我知道之前蔡英文主席曾经说过，台湾意识是台湾人年轻人的天然成分了。那那个赖清德也曾经在上海时候说过，说台独其实是台湾社会的极大共识。所以当香港人跟台湾人在自己成长环境当中就发现说，政治体制、生活环境，甚至在语言以及这个书写的方面都有一些不大一样的时候，那北京市同建立的这个中国人的身份的认同，是不是跟港台的现实其实是脱节的？那这个东西对于所谓的这个刚才也讲了，一个听众问这个台独哦，他这样子的一个理念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中国是不是有严肃的认知到，就是说他在看待说这里是属于我的，比如说台湾属于我的，西藏属于我的，新疆属于我的，香港属于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不是对于当地的这个人民有足够的尊重？那如果说没有足够尊重的话，当然抗拒中国的这种声音是会越来越强大的。那我们简单的来看新疆，到处制造这种暴乱，或者是说这种流血冲突的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中国似乎没有尊重在新疆这个地方的这种当地维吾尔族他们自己的本身文化或者是宗教上面的这个不同。那如果说没有充分的尊重的话，那当然要脱离出来的这种意愿就会加强。那现在香港虽然说要争取香港独立的这个声音虽然还是极少数，但是这个声音不断的已经被放大出来，被凸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说对香港的这种民众的期待没有一个正面回应的话，那我想香港希望能够跟中国的这个认同做一个切割的这种声音会越来越强大的。同样引申出来台湾，那如果说中国仍然用军事的方式来威胁台湾，仍然在外交上面封锁台湾，仍然不断地强调你是我的一部分，因此你不能够决定你自己的前途，那这个对台湾的人民来讲，这个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也就是说，将来如果说中国要看待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地区要能够好好相处，要能够强化彼此之间关系的话，就必须要改变他目前这种强压的这种方式。
是，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也非常的关心，就是 在这次战中的国际记者会当中，秘书长你曾经讲过说，有可能会基于这个战中行动的北京跟广府反应啊，然后不排除重新检讨民进党当前的两岸政策。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这个马英九政府的两岸政策是希望两岸能够和缓的，那希望说两岸能够有更多的交流。但是我们看到说，年底的这个所谓他们原本希望马英九总统跟这个习近平能够会面啊，这个会面也破局了。那所以说，如果说连马英九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比较亲善友善的做法，都还会造成他的这个目的没办法达成。那现在战中一国两制又有这样子的一个冲突跟反弹的话，民进党接下来为了要重新执政，尤其是年底你说有大选，明年也有大选啊，他对大选有什么样的影响？民进党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明确的两岸政策？你能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吗？
有关于民进党的这个两岸政策，其实是非常的明确。那如果说大家有机会的话，到民进党的这个网站，或者是说新经济基金会的这个网站上面，我们有2014年
被封锁，
比较可惜一点啊。我们在2014年的一月，就是今年一月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对中政策检讨报告。那实际上这个就是民进党的政策，这个政策里面非常的丰富，包括我们的基本立场、基本价值、我们的核心价值，以及在政策上面、政治上面、在经济上面、在社会上面，以及在国家安全上面，应该如何来处理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我们都说明的非常的详细。那到目前为止，这个仍然是我们的政策。但是如果中国政府采取一种比较武力方式的这种来处理香港议题的话，那当然我们民进党的这个政策也必须要与时俱进来加以检讨。但是这些目前还是一个假设性的这个状况，也因此我们在看待两岸关系，我们民进党在看待台湾如何来处理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要眼睛放亮一点啊。除了我们现在所推出来的这个两岸政策之外，也必须要考虑到目前台湾跟中国之间的这种结构性的这个因素啊，包括台湾的国际参与，或者是说台湾遭受的这个军事威胁的这种状况，必须要考虑在内。那接下来才能够知道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周延的来处理
跟中国的关系。我可以插一句，就是很简短的，请你回答一下，就是说刚才听众也问了，我们知道赖清德也讲了，台独党纲可能是最后一里路，所以有没有可能冻结台独党纲？
我想这个对民进党来讲，并没有冻结台独党纲的问题，因为在在民进党执政之前的一年，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民进党的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台湾前途决议文。那台湾前途决议文在法律的效力上面，在本党的这个法律效力上面，已经是远超过在1991年所制定的那个台独的党纲。因此，对民进党来讲，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依照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来的。那我也可以很简单的讲一下，台湾的前途决议文对台湾的这个政策和这种两岸的这个基本的立场，就是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依照现行的宪法，国名叫做中华民国。那这是一个现状，那现状的任何改变都必须要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那这个不只是民进党的立场，这个也变成一个台湾最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一个台湾共识。
好的，谢谢秘书长。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对吴钊燮秘书长的访问就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民党秘书长吴钊燮来到演播室，跟我们大家就关注的美台关系、两岸关系问题呢，发表了他的看法，同时也跟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做了交流。稍后呢，我们将讨论一国两制是否接近终结，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休息，马上回来。